关于这个，我们不是清明节的时候，中国人不是有一个那个要去拜祭祖先？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问一下，我们这些，因为我们是只拜神的，对吧？我们这基督徒是不是在参与这个清明节祭祖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呢？态度是肯定是我们只信神，但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呢？既不违反我们教会的原则，也不影响我们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问题。
我给你几点参考意见，考虑考虑，好不好？第一
对。
点，原则问题，我们永远不拜偶像，我们除了上帝以外，绝不敬拜任何的人、事、情、物都不拜，不拜是我们的底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可以为家人祷告。不是为死去的人，是为活着的人祷告。第三，假如可能，那就有限度的陪伴。比如说，你的家人要跑到某个佛教的场所，包括墓地啊，要跑到那里去做的祭拜的活动，那你一般的来讲，陪他们去，在车上等他呀。在远一点的距离等等，他为他们祷告啊，这是可以的呀。那如果说他们很坚持说你一定要在那个墓地旁边陪伴他们呢，说我可以陪伴你们，但我要讲清楚，有言在先，我是不会拜的，我是会在那个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祷告，保守你们有一天属灵的眼睛打开，看见真神，不再拜偶像。已经死去的人跟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关联。他是回不来的，他是不可能有，就是阴阳之间是有条很清楚的鸿沟界限，他回不来的，他也没有能力再影响我们的，所以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唯一有的关系是跟耶稣、跟基督、跟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祷告只能对他祷告。我的祷告呢，就是陪伴你们，祝福你们，求神拯救你们。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呢，我就去到你身边，你在那里拜偶像，我在那里为你祷告，这是可以的。如果你同意也是可以，如果你不同意，那我离你远一点呗，我到车上等，我到你的陵墓外面等。你觉得我为你祷告可能是打扰你了，那我就不想打扰你啊。你如果不怕我打扰，那我就去那为你祷告了，对不对？你拜完了以后，那我就祷告主啊，求你救我的家人，你介不介意啊？你要不介意，那我就去为你祷告。我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如果你同意，那我就去到你任何地方为你祷告。而且我可以，你要不介意，我就祷告，把声音讲出来。在你的什么形式逻辑什么东西搞完以后，我就自己开声为你祷告。你想不想我去啊？你觉得如果是我打搅你了，那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我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祷告，反正我的心就想方设法的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求，为你们感谢，求神拯救你们。这是你可以做的事啊，不怕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为了他的益处，也为了你的益处。好不好？
我明白，牧师，那就比方，烧烧纸呀，或者是，扫扫墓呀，这种行为应该是可以的吗？比方烧纸。
烧纸就已经是一种敬拜了。
对，我就
烧
想说明
动作
那
本就
扫。
是一个敬拜，因为烧纸的表明你相信烧的这个纸可以到那个人死去的那个人边，这是一个
那。
这是一个敬拜呀、啊，这个不是
对，那，
不
对，
是。
那我们那就说，比方正常的，就像我们基督徒去到，亲人的那个，因为不可能不那个啥嘛，应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就说，因为中国人就是烧纸、扫墓、磕头，当然这种我们这样，我们这样，
我们祷告啊，
是。
这是方式啊。
对，就比方，你看，比方我一个人去，因为就这样说吧，因为我的父亲前面，因为这次刚好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也没去成。然后就是我的父亲说，意思是我也要走了，在我走之前去到我的爷爷的坟前去拜祭一下，就这个意思。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也没去成。同时，我也是在考虑这个事情呢，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你就
你
说。
可以说，你可以跟爸爸说，你说爸爸，我去爷爷的墓地那里呢，我把墓地修剪一下，打扫一下卫生，
对对对对对，
这是可
对，
以
我
的。
是这个意思啊，扫
啊，
扫墓，然后我觉得那就比方，
打扫卫生
就
没问
像，
题，烧纸钱有问题。
对对对，我就说有些细节上面要分开，就比方献个花，就说我看，国外的到目前都是基本上买上一束花放在，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要比烧
没
纸
问题，
要。
买一束花表达自己的心情可以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方式啊，那
但
对
是
对对对，我就是，
烧纸钱的方法在旧约当中也可以发现，就是也有一种那种敬拜的那种意味在那里。
对对对，那我就是他要是将来他们去的
拜
话，
的
我要跟他们去的话，他们烧烧他们的纸，我就献花就行了。
你可以献花，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为他们把那个墓园旁边修理一下呀，
对
种。
对，扫扫墓，扫扫墓。行，好，谢谢牧师，我明白了，明白了。
干干净净把这个墓园修出一新，这都可以呀。因为
好。
圣洁的主嘛，那我们把周遭的环境整理干净也是好事情呀。
对，因为好，牧师，我明白了，谢谢，谢谢。
我看的好像可以啊，李倩呢好像是写的什么东西，你们要不要出来说呀？麦麦来了。团结镇长也在，伟珍、曹杰、芳芳、柏林、小朱、何爽，阿西也在，深深、叶丽、夏翔、可依，小韩豪、白白好的，那有没有下一位呢？想分享，何超想说是吧？何超，你说。
任牧师，今天讲到有两点比较印象深刻吧。第一个就是一个人最可怕的病体就是知而不知，我觉得这个是的确也有这种，我觉得是挺无奈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但是你就是感觉好像知道，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但是你说你不知道，其实你又知道。这种状态就是，的确是一种很无奈，也是很，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无力感。还有第二个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亚拿尼亚的妻子挟持着自己的血气号令丈夫，这个对我其实还有蛮多震撼。就是。不被妻子挟持呢，就是你就很难，就是感觉你，就是不被他挟持，你其实自己就很容易就陷入到血气当中。对，其实也是自己的血，被自己的血气所挟持。
你看看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当家里来了客人，亚当不见了，夏娃跑出去接待一个假设是男性的客人，这个人称之为撒旦。撒旦来敲亚当夏娃的家门， 哎，请问家有人吗？然后夏娃打开门，请问哪一位啊？哦，蛇先生。哎，夏娃，你近况如何呀？你丈夫呢？哎，别管了，他在哪个角落里边窝囊着，叫也叫不出来，打也打不动，屁也打不出来一个，我跟你聊就好了。所以你看，夏娃就第一对男女就开始在挟持丈夫。那你看看，一开始他们所谓犯罪以前，他们整个家庭结构已经开始，就是撒旦一定是从首先他要想要一个人犯罪，首先从这个家庭开始破坏拆散，一定是这样子，家庭守不住，接下来就是轻慢神，就是亵渎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滑向万丈深渊里面去了。好，那我们回头看，这是夏娃的问题。亚当呢？亚当从一出生，上帝就给了他命名万物的权柄，看到没有？这个做丈夫的他有一个 name all authority， 对吧？他有一个权柄是命名万有的。所以这个命名万有现在包括我们的科学啦，包括我们的哲学啦，包括我们的逻辑啦，包括我们的社会秩序啊，命名 name， 你懂我意思啊？命名这个意思就是管理的意思，由我来 definition， 由我来下个定义。为什么基督徒学习逻辑那么重要？因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上帝给亚当一个权柄是命名万物 name 就是给任何 anyhow 一个 definition，给万物任何一个事物一个定义一个概念。为什么我牧师那么强调大家学习写定义写概念，是从这里来的，其实从这里来的。亚当是有这个权柄，但是当他跟夏娃的夫妻关系在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的时候呢，亚当就放弃了上帝给他的权柄，他自己选择臣服在夏娃的情绪的网罗之中，他没有站出来守住这个底线。夏娃这么去牢笼他的时候，他应该说，夏娃你这么做不对，因为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使命呢，连你的名字都是我命名的，你应该顺服，你应该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这是亚当没有这么做，第一对男女没有这么做，把全世界的女人都给毒害了，以致全世界的女人都以为可以骑在丈夫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个光景，每个男人都说家中的领导是谁，对吧？你去外面吃饭，我们家的领导没有批准呢，口头禅变成这句话是很要命的。你才是领导，你才是上帝命名的在家中的那位领袖，但是你把上帝给的这个荣耀权柄全丢了，只要一件事情，就是臣服在妻子的情绪网罗之中，而这个网罗是撒旦给的，撒旦设计的。撒旦为了成全这个网罗，他就来拜访人类的第一家庭，他目的就是要让亚当在后面，夏娃出来了。所以你看看整个图画，整个立体结构，上帝赐给亚当权柄，然后撒旦的想方设法要破坏这个结构，他就用诸般的诡计诡诈挑动第一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夏娃就上了当了，觉得有权柄在男人面前耀武扬威很威啊，他就把亚当压到后院去了，拿绳子绑在那里，拴在一棵树上出不来。但这个绑都是无形的绳索绑在亚当的心里。男人有的时候是很没用的，当女人一旦不鼓励一旦不欣赏，他就躲，就马上躲猫猫了。 这是男人的没用。但是呢，女人应该做什么？应该鼓励自己的丈夫到城门口与长老对话，这是女子的妻子的责任和使命。但是当女人软弱，当女人不做这件事的时候，男人应该回头来到妻子的面前，向她传讲上帝的信息。因为亚当是先来到这个世上，从神那里领受到一个管理万物的一个权柄，管理万物就包括了命名万物，命名妻子。所以丈夫在家里面做领袖，做妻子，做头，这个道理并不是男人的血气，也不是男人的夸口和骄傲，乃是上帝的命定。然而在上帝的命定当中，女人在抢夺丈夫的权柄，丈夫在夺散女人的情绪，见到情绪怕了，我怕了，都听你。那久而久之，这个家庭就被撒旦占领了。当撒旦再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丈夫就不见了。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家庭基本很多都是越来越多，就是丈夫基本上越来越不说话了，妻子的话是越来越多了。要这样久而久之，这样的光景和处境多而又多，成为这个家庭的牢笼的时候，这个家庭也就渐渐的不再属基督了，乃是潜在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属撒旦。许许多多属撒旦的事情都会在这个家庭里发生，大大小小。你不信你去看，你看当撒旦给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夏娃二话不说就吃了。按道理外人给你吃的东西有没毒啊？你这个知识你又不懂，你要不要问问丈夫？哎，亚当，他给我吃这个果子可不可以吃啊？这个时候亚当应该出来跟他讲，夏娃这果子万万不可吃，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这句话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你千万不要中他的计上他的当，这是亚当的责任。一是夏娃没有问，二是哪怕没有问，你也出来站稳立场啊！你也要出来对着你自己的妻子，用基督的爱去爱这个妻子才对啊！哎呀，我亲爱的妻子，我们之间有任何矛盾都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了。撒旦就是想要让我们远离神，进入死亡的深渊，我们可不要上他的当，这个果子万万不可吃，这是亚当的责任。亚当就说，哎呀，天到晚啰里啰嗦那么大的心，我什么都不说了，你说什么是什么就算了，放弃。亚当是放弃了。所以他吃完以后呢，不但放弃哦，夏娃继续的牢笼和捆绑，拿着果子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就吃了。这个时候丈夫眼中的权柄就从耶和华的身上移到了夏娃的身上。这也是我们男人的软弱，久而久之就把妻子当作我们的权柄。我们这次来 Austin， 那我就跟师母说，我说那个小的那个铁笼子也带上以后呢，然后让两个铁笼子放在一起，到时候那个我们把两只狗的带出来，平常都没带嘛，这次试试带。带出来以后呢，然后带两个笼子，那个笼子有一次被我给倒车的时候压歪了一点，其实还可以用，但是师母就左说右说，那个情绪也是比较高涨的，不要带了。我当时呢就让了，带不带。我也体会到那种当男人听到看到妻子的那个情绪的时候，大多数的选择放弃。他说你说好，就很懒得吵。那我回想起来，我们这一路走回来都处处体现出那个小笼子的重要，把小笼子带上去其实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就没有去听。我从一开始从神领受来的这个指引，我就让师母的意见爬头了。 当他表示有一点情绪的时候，我很快就放弃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男人很需要注意，因为这一个试探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了。我们是很怕女人有情绪的，夏娃的情绪很高涨，吃吧吃吧，哎，这可以吃吃，哦吃吧，亚当就吃。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在第一家庭，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发生质的改变，已经完全结构发生退化，不再是由亚当命名万物，妻子配搭，彼此相爱的关系改变了。所以当每一个家庭没有活出以弗所书5:21-33这段经文讲的简单点，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这一个基本结构来看，那这个家庭也就开始渐渐的远离了上帝起初设立婚姻、设立家庭、设立夫妻关系的准则了，那是一定出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需要做妻子的谦卑温柔，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就需要做丈夫的，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站稳立场。有一个很容易面对的试探是做丈夫不容易面对，因为当妻子有情绪的时候，丈夫也会有情绪，而且丈夫的情绪往往是妻子的十倍，会暴跳如雷。你记住一件事情，当丈夫随着妻子也发脾气也发大矛盾的时候，血气出来的时候，你就同时在那一刹那就被你的妻子以及他背后的撒旦打败了。一个男人最了不起的不是他手中的力量，不是他声音的大小，乃是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平静如水，稳稳的把每句话一字一句的 deliver 出去，传送出去，而不带情绪。这是男人要做一个男子汉，这一点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不但只不要受妻子的情绪的捆绑和控制，可以我看到的，等一下，不但只不要受的妻子的情绪的捆绑和控制，而且要用平静安稳的方式，把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话语温柔的向妻子表达出来，这是得胜，这是属天的男子汉，这是蒙神悦纳的大丈夫。这个做男人一定要学习，一定要训练。何昭，这个你也好，雪松也罢，田丰呀，你们在这里的男生要听这句话，永远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你能够发泄你的情绪，你能发泄你的情绪，那是你与生俱来的，那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与本事，对吧？能发你的脾气，那是你的本事，也是你的能耐。但是你有情绪、有脾气而不发，那是你的成熟与智慧。含怒不发，我有怒气，我也让你知道我有怒气，但是我不发，我含怒而不发，我忍住这个怒气而不发出来。这表明这个男人长大了，成熟了，有耶和华的智慧与他同在。衡量一个男人是不是成熟，就看这一点。不容易，我们都要慢慢学习，慢慢在诸多的企业，特别男人最难面对就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爱的女人所带来的情绪，男人很受不了，控制不了的，一次一个准。但是男人如果想成长，不发脾气，你不管怎么发，我就让你发，你发完我还是不发脾气，我还是平静安稳，哦，你发完脾气了，好，那我再讲一遍我在神面前的领受和祷告是这样。如果你还没有通，我们继续祷告，没关系，等啊， 忍耐等等候啊，看看神怎么带这个家庭，不要怕他。我只是不要怕任何人，我不说只是就泛指对事不对人，对吧？我就专门只强调怎么是我们做弟兄的要如何去，要如何去在神面前有一个诚实无畏、成熟智慧的成长，好不好？合照。
是的，牧师，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是我感觉金毅其实还挺好的，他有的时候他其实给过我机会让顺服我，愿意顺服我，只是我在情绪方面，然后在能力方面都还不够成熟，然后做过几次之后让他觉得失望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可惜了。
会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到金毅面前找一个正儿八经的严肃认真的没有外人的就你们两个人的机会，跟他讲金毅我错了，我过往对你发脾气我都错了，我今天在神在人的面前给你道歉，给你认错，以后我不发脾气，以后我心平气和心安理得慢慢的给你表达，我们好好说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从此你不要再发了，你就再发罚款，罚我100块钱美金呢，我就给你100块钱做零花钱，而且是美金、英镑，总要给自己点付点代价。我这个罚钱是个例子的，找个例子，要给自己一个限制。人不能说认了错又犯，犯了又认，不行的。人总要改变，总要在自己生命某一个时点中下一个决定，不再犯。要不你说了又犯，犯了又说，你自己都瞧不起，你怎么叫你的妻子瞧得起你呢？对吧？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是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言行，管住自己的嘴巴，管住自己的情绪，否则你所作所为，你的行事为人，在你身边人，在你妻子，在你女儿，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沦为毫无价值，这也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你所想的，要改变，从自己开始改变，不要去怪别人，好吧？用爱去对待金毅，用无条件的包容去面对他。女人其实很简单，她就是确定一句话，你是爱的，并且把这个爱真实的活出来，她没事的。女人不难搞，其实女人所谓的闹啊跳，她就是一件事，缺爱了，不确定了，所以就跟你闹。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只要跟你闹，就是感受不到你的爱。发现老公好像不爱我，大急了。但他一旦发现你是全心全人的爱他，他就安静下来。女人的安静是男人的厚爱。男人的爱不够厚，哪个女人能安静的下来？所以回头看看，把责任推给夏娃也是不对的。亚当一定是在伊甸园干活的时候，一天到晚跑去跟小动物啊、小植物啊。去欢腾去了，闹腾去了，把妻子撂在家里不理不顾，妻子就拿这个来报复吧。你不理我是不是？那我理撒旦，我理蛇。人与人之间都是这种矛盾，所以从根源上来讲，上帝是低了亚当来叫他负责任，叫他汗流浃背才得舒服。今天我们男人都那么辛苦，什么原因啊？亚当。我们赖赖自己的祖师爷，赖赖他们，好不好？我们问可以吧？可以，可能等半天了。可以，你出来讲呗。可以啊。
啊，牧师，我有个问题，就是从何昭弟兄那边带过来的。
你出来讲。可以，你出来讲，让我面对面跟你讲话，看不到你，心里很难过。哎，是的，对，说。
那如果要是从小就在那种看着父母吵架的家庭长大，然后爸爸声音就是一爆发出来就天崩地裂的，那长大了怎么办？
哎呀，熊孩子，我跟你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这个问题，你问我至少问了10遍以上，我再给你讲一下可以。在你18岁以前，你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父母身上， 你可以在十八岁生日那天跟你父母讲一声，我从小长得大的所有的坏习惯你们推脱不了责任，你们生命要好好改变，要好好负责任，这是你的权柄。十八岁那一天你跟父母讲这句话是你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你成年了，你成年的时候你回首一望，望见自己的父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好的见证，你指出他们错了也是出于爱心，邀请他们悔改，邀请他们改变，这是你的权柄。第二，过了十八岁以后就请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为什么？因为十八岁以后，一，你有你的责任；二，你有你的使命；三，你有你的上帝。你可以效法基督啊，你可以凡事祷告啊，你可以凡事奉主的名去行事为人呢、啊、你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啊、你可以从此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与父母无关呢、啊、是我可以要负起我自己生命的责任呢、啊、我父母过去给我一些留下了不好的一些痕迹不讲，但是这样东西并没有一个牢笼我、捆绑我、控制我的权柄，乃是我自己把这些东西拿到身上来，邀请他们来呀，我过去的伤痕捆绑我吧，来呀，我过去的这种伤痛来伤害我吧，这是你的邀请。你要不邀请他们对你没权柄，再加上你还信了耶稣，你的权柄是主啊，你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这是你可以做的。他早就是你的背后了，你的父母给你造成的影响，听我说，早就是你的背后，早就是了。十年二十年前差不多就是你的背后，他已经对你没有权柄，你若不将他如同地上的垃圾垃圾或粪坑里的石头又粗又硬拿起来揣在口袋里，放在嘴巴里面，放在自己身体里面，恶心自己，臭自己，没有人有这个权柄，是你的责任，跟别人没关系。你甚至退后一万步来讲，你把微信一关，电话一收，父母都联络不到你。这条线是你心里边这条线，不是眼睛见到的线，是你自己没长大，你自己没独立，你自己没站立起来，你自己没有把依靠点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所以才会到今天都三十老几了，你还在想着父母对你的影响，那你怎么能前
行？是很多东西好像已经成为习惯，已经成为我根深蒂固的。
你说对了，信仰就是改变习惯。跟着我说一句来，跟着我说，信仰就是改变习惯。说，跟着我说，
信仰是改变习惯。
再说一遍，信仰就是改变习惯。
信仰就是改变习惯。
再多说一遍，信仰就是改变习惯。
信仰就是改变习惯。
好，那你知道就好了。我以前习惯了把爸爸妈妈的事情都拉到我身上来说事，这是我的习惯，对吧？但是我有信仰了，有了信仰，我需要改变过去父母过去对我的那种控制影响，这个习惯我要改了。从此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被老我被习惯控制的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当你跟耶稣相连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能力回头帮助祝福加力给你的父母，他们就有可能因着你生命的改变，他们也改变了，他们也蒙恩了。所以从此父母他们离婚，他们从小到大的声音大、大脾气对你的影响，请留意我下面说的话，再也不从我陈可义的口中走出来。再跟我讲一遍啊，我父母的过去再也不从我陈可义的口中走出来。讲，跟我讲一遍。
我父母的过去再也不从我陈可义的口中走出来。
记住这一点，什么叫做改变习惯？这就是改变习惯。他们过去对你的再热烈、再丑陋、再不好的影响，但是这些都是过去了， 已经被我因着耶稣基督给忘记了，放到背后去了，早晨有过，他不能再捆绑我，怎么样才能不捆绑我呢？他就再 不再从我口中走出来，我不再提他。
那牧师，你刚提的说我十八岁时候有个权柄指出他们的错误，那我十八岁时候我也没想清楚，我现在想清楚了，我指出他们错误了，他们就跟我吵跟我闹，死活不承认，然后还会受害者 有罪论，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身上，而各种谩骂更加加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不仅不觉得这是他们的错，反而觉得是我不知感恩，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要在父母的这个漩涡里面继续去翻转呢？他们已经成为你生命的过去了，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上帝要面对，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早就跟你不必然产生联系了。
那我因为我每次要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对我的印象挺好的，然后准备要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些建议，就不同的男生给我建议都惊人的一致，就是好像我刚相处起来的时候还不错，但是没多久就开始不确定人家对我的印象，我老是要不停的就是确认对方对我印象如何，对我有什么负面的评价，然后怎么样，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嘛，就不停需要 assurance。 然后我这事情我跟我爸聊了，然后我爸跟我说，因为你从小嘛，你也没有什么被爱被关爱过，所以你就没有安全感。然后我说那不就是你们俩关系不好嘛，所以让我这样。然后我爸就不高兴了，我爸只是不高兴，那要是跟我妈说的话，那他就整个暴跳如雷，然后就给我发信息抢，那所以 我怎么办呢？
可以啊，你也要在你爸爸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跟你妈妈离婚啊，当时离异啊，他也年轻，他也没经验，也没有在组里边有多少成熟成长的经验，包括今天他的成长也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我让他写灵修到现在都还没有写，什么原因？他没有这个习惯嘛，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并没有这个习惯，那怎么办呢？仿佛貌似好像你走在他的前面咯，那你是不是该对爸爸多一点怜悯呢？对不对？你就不应该这个时候再抓住爸爸的这个一点点不足够，那一点点不完美，然后又自我折磨，又折磨爸爸，你何必呢？你这种折磨爸爸自我折磨的这种习惯，又成为你去折磨你的男朋友的新的一个新的，其实还是旧的行为模式，这个字叫做作，不作不死。你想想你是不是，你整个行为模式你就是作呀，所有爱你的人就想方设法把他往死里捉，不死你不罢休。你过往交往的男朋友哪一个不是被你捉跑了？都是嘛，都。
所以那话题转回来，牧师不要偏到男朋友那边去，就是我只是举个
例子，不是我说的，
用男朋友举个例子告诉你，你说我为什么要在那漩涡里面打转？因为我不想在里面打转，我也把我父母给就是把我妈妈给 cut off 了。但是他们给我的行为模式依然影响我，就不管我怎么想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啊，或者是同事关系，甚至就很普通的朋友关系、战友关系都不行。
我知道你呢，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除了跟牧师相处关系的时候呢，还叫的是没问题，跟师母、跟方舟阿姨，你还都处得过去。除了我们三个以外，阿西你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也不行。你把阿西惹翻了，他也对你不客气的，对吧？他有时候他也是很情绪高涨，轰一句话把你怼回去了。你跟谁能合得来？你想一想。那你要想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在你生命的周围有丰厚的恩典。所以你不管怎么样跳，你都在恩典之中，对不对？你没发现吗？你不是打你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走，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这是一份无条件的爱，这是一份恩典。你也知道，这是对你来讲，生命当中是数算不清的这份怜悯和慈爱围绕在你身边。你也其实是知道好歹的，你也不敢在牧师这里作得太过分的，你也作，但是你不敢作得太过分的。有些很狠毒的话，你不敢跟牧师讲，你也生怕有一天失去了牧师的话，牧师给捉跑了，那没人疼你，没人爱你的。你也知道到最后是在你的那条底线什么都没，你还得跑到德州来，住到牧师的农场这里来，总还是会接纳你，你也都知道，牧师希望你成长，这些你都了解。但是别人就不一样了，你想想，作为爸爸来讲，你总觉得爸爸欠你的债。作为妈妈来讲，你总觉得她妨碍你生命成长。好了，这就是你的根基，这些根基你一直不肯放。上帝让你放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不干，你要非要抓住背后，要不往前跑，往回跑。你爸爸跑马拉松，哗就往前跑了；你跑非马拉松，相反跑，背道而驰。谁叫你当年离婚的？谁叫你当年不和妈妈把爱活出来，搞得我今天你把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对你最轻省，最容易耍赖，最容易躺平，最容易不负责任，这就是你的行为模式。好，因为这，
对，我十八岁就说他们不好了吗？
我知道啊，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过了十八岁你就没有这个赖父母的权柄。十八岁那天，你如果没有跟父母讲，你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呗。你就
那他们
上，
那如果他们一直都不觉得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反而觉得是错，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了。他们怎么做跟你没关系，你做好你自己行了。
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原谅的问题。你原谅一个人的前提是他认为自己错了，然后你才会有原谅这。
错了，这是你的认知错误。你说的那是和好，不是原谅。原谅是可以单方面的，我原谅你，与你是不是知错没关系。我再讲多一遍，跟着我一起讲。我原谅一个人，与他是否知错无关。
与他是否知错无关。
再跟我讲一遍，我原谅一个人与他是否知错无关。
我原谅一个人与他是否知错无关。
好，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原谅是指我在上帝面前选择不再将他的错误、他的过错来刑罚自己。听得懂吗？
嗯。
原谅的意思，我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了能力，得到了爱， 得到了属天的力量，所以就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不拿对方，就任何人所犯的错来刑罚我自己。这是原谅，听得懂吗？所以我原谅一个人跟对方怎么样没关系的。你可以继续伤害我，你可以继续的 不认错，你可以继续的做你所继续做的事情，但是与我无关，因为我已经原谅你，你再也伤害不了我。这是本质。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原谅一个人最根本、最本质上的表现是你的嘴巴不再提起这一件事了。
那脑子里还想呢，行为上还被牵制呢。
可以，你可以祷告吗？可以祷告，但嘴巴不说。我脑子还想主啊，你看我脑子还在想的问题，主求你帮助我。这就是你祷告的空间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但是我嘴巴不再跟任何人提起这点。我可以跟神祷告，主啊，爸爸妈妈以前的伤害还在我心里，求主帮助我。这就是你的祷告了，这个不犯罪。但是当你把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伤害重新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假手阴谋全世界每个人去到处去讲的时候，说一次你就得罪一次神，说一次你就伤害你自己一次。听得懂吗？每一次 提起父母的错，就是对自己的最大的刑罚。父母可能都不知道， 可能他今天在，可能他今天不在，在与不在，知道不知道，跟他都没什么关系，唯独跟你有关系，是你自己拿父母过去这离婚的错，发脾气的错，来刑罚你十八岁以后的自己，直到今天，甚至还要走到明天，走到未来，这是全天下最愚昧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不能原谅另外一个人，那是自己邀请撒旦拿一个牢笼枷锁捆绑在自己的脖子上，而并且对撒旦说，撒旦你捆绑的好啊，你牢笼的好啊，你刑罚的好了，好让我以后不要基督，单单要撒旦。不原谅人就等于这样子。所以对父母的原谅不代表说你心里边没有痛苦，不代表说你生命当中没有感觉，但是原谅就是爱，爱的唯一的表达就是你口中不再提起这一件事。以后父母的所有过往的错，在你生命当中留下这些不好的印象，不要再从你的嘴巴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体会上帝的爱了。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方法。我们过往犯了这么多的错，你发现没有，上帝往往是采用不再提说的方法。他对他的子民，对以色列人，我不再提说了，我不再纪念了，我不再从我的嘴巴重新提起这件事了。那上帝没感觉吗？上帝没有记忆吗？上帝没思想吗？有的，但他选择不再提说的。当我们的嘴巴不再提说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诚实无畏的说，主啊，我选择原谅了。当你不能原谅父母的时候，其实你是自我折磨，也邀请父母来折磨你，你邀请撒旦来折磨你，邀请全世界人一起来轻看你，折磨你，包括你的男朋友、同事、好朋友，每一个人你都要触摸。为什么？你心中没有确定吗？如果你的逻辑的连父母都不爱我，那你能爱我吗？我表示怀疑。你不说你爱我吗？为什么礼拜六不来陪我呢？你又要去捉。为什么礼拜六陪了，礼拜天不能多陪一天呢？你要继续的捉。根源就是你不但要提说过往的错，提说过往的伤痕，一而再再三的捆绑你自己，把你捆绑到体无完肤，拿一条皮鞭递给撒旦说，撒旦快来打我吧，最好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了，那我才觉得痛快。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痛哭一场，然后如同喝醉酒一般睡醒觉，装傻不知道。这就是你。然而这样的循环一次又一次，坦率讲可以，不是你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可能 90% 以上的人都是这么活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大多数人都不懂得怎么原谅，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如何告别撒旦，赶走撒旦，单单与神相连、相交、相爱。这是奥秘，公开的奥秘。但是只有属基督的人才听得懂啊！我多么盼望你听得懂啊，可怜、你的熊孩子。从哪里开始的？从原谅开始。什么叫做原谅呢？今后我诚可意的口不再提说父母当年对我的伤害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勇敢充满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回到爸爸身边，爸爸我爱你。
那如果别人问我呢，你怎么这样，你什么原因，是不是小时候父母怎么样，那我怎么回答？不是说我不能说，
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提以后吧，要提就提耶稣基督，可以吗？牧师希望你听得懂今天这一番话呀，好不好？听得懂这番话，从你的嘴巴不再提父母的过错开始。因为当你不提，你渐渐就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能记住这一句话吗？当你不再提父母过去的错，你就等于在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这个新的习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以后这样子久而久之，你就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能力回头对爸爸说，爸爸女儿爱你，过往老是来捉你，我错了， 以后我不再作了，以后我对你就口出恩言，我说鼓励的话，我说造就的话，我说祝福的话，好吗？也求爸爸给我一个机会。这是你要说的话呀，你这样说你把爸爸也建立起来了，对不对？渐渐的你跟爸爸之间有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属上帝的环境，那你们俩都能够有这个环境，你的生命被渐渐丰厚了，你也有能力回去帮妈妈了，听得懂吗？我的盼望是你先跟爸爸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建立好彼此相爱，建立这个新习惯，建立好以后你这个爱越来越厚，你才有能力包容你妈妈那个苦毒污秽乌鸦嘴，他每句话带着咒诅咒诅，带着苦毒挑拨是非，每件事他都不会说好话，他也在一个茫然可怜当中啊，懂我意思吧？他也，你知道他积累多长时间了？他跟我跟你爸爸都同龄人，65年了，积累了65年了，谁能是改变他生命的把钥匙？有可能是你哦，有可能，我没有给你牢笼，有可能是你。假如你的生命有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你爸爸妈妈会身心灵里边深深的震撼。哇哦，我的主你真伟大，主啊，如果原来我承认你没有你的存在，今天我必须说你是真实可信的。我告诉我爸爸为什么信耶稣，就是我的习惯改变了。我过往我是个大火爆子脾气的，我妈妈说我是一跳一蹦的三丈高，老虎屁股摸不得。我脾气大得很，从小到大，你爸爸脾气大，我也大，我们都同龄人，脾气大得很。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谁没个暴脾气？没有暴脾气，社会上混不了日子的，每时每处被人欺负的，靠着脾气走天下的，这是我们的人生。信了耶稣，开始建立新的环境。我弟弟妹妹姐姐来来回回在旁边冷嘲热讽的欺负我，我就不说话，我就不吭声，我任由他欺负，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爸爸他旁边看，他得跟我妈妈讲，我们儿子变了，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啊，我这个儿子所信的那个上帝、啊、是真的，比江山大，比本性大。所以你生命改变会首先影响你父母的，你真想帮你的父母，真想救你的父母，真想祝福你的父母，改变你的生命，就从很小的一个习惯，咒诅的话，埋怨的话，苦毒的话不再出嘴，你这个关一守住，你父母就蒙恩了，你身边人就蒙，你自己首先蒙恩呐、啊。你这个习惯不改变，你见到你的男朋友，你能不跟他讲心里话？哎呀，我小的时候被我的爸爸妈妈的坏脾气影响到我现在是这样。哪个男人不怕你？哎，有这么个女人以后当我的老婆，天天在这里絮叨絮叨絮叨，我今后生了儿女也完蛋了。
我没有讲，但是我的表现是不停的需要。
他会想，男人都会想，他会想着今后自己的妻子。今后自己的孩子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会做横，他人都在做一个价值比较的，今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充满了这样苦毒的女人，我怕了，快跑，这是男人，这是男人，没有人想一个一天到晚口出咒诅，浑身埋怨，浑身都带满着就是回头算总账、秋后算账的女人，谁不怕？哪个男人都怕，回头就跑，白马、百米赛跑的速度往回跑，夺你而去，真的是这样子。男人都喜欢一个口出恩言的女人在自己的在自己的身边。你看见师母没有？
看见。
你了解师母对不对？
嗯、
你有没有从师母的口中听过一句埋怨的话、苦毒的话、怨恨的话？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一句都没有。我认识他那么久，我没有听他嘴巴讲过一句埋怨、苦毒、怨恨、丑陋的话，一句都没有。我为什么找他当老婆呀？因为我想今后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这样的母亲，不要有这样的女人，我怕。 听得懂吗？把一个不讲不该讲的话都给你讲出来了。
那我最近得到评论就是我老是需要 assurance， 老是问对方对我的印象如何，那个也不是苦读的话，但是就是把对方问烦了，对方觉得我不想
作呀，你这叫作呀，这就是你作呀。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都是尽在不言之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爱的表达更加不是完全靠语言的，往往是尽在不言之中。他的爱你看不到吗？需要问吗？你对我的爱这么不确定，那你跟我谈什么恋爱呢？
还没有谈呢，就是
对呀、啊，还没谈恋爱你就开始这样子，那以后跟你谈了以后怎么办？结婚以后怎么办？生娃之后想都很可怕，这样的女人谁敢娶？谁也不敢娶。你生命不够厚啊，没厚度，轻飘飘的，男人都怕。听得懂吗？你要在你生命积累足够的厚重，爱要足够的厚，那种细水长流的那个爱是厚，轻描淡写的表达，情绪高涨的发泄，那是薄。你要厚积薄发，不要薄积厚发，谁都怕的。你不跟耶稣基督建立厚厚的爱的关系，你怎么有爱给别人呢？不可能的嘛。爱是不需要说的，哪里需要表达那么多？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烦的烦死，对吧？所以牧师跟你讲呢，你看我认识你五六年了，反反复复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都可以，你首先第一点要跟耶稣基督解决一个信心的问题，对吧？记不记得？你要真信耶稣才行。第二，你说生命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对准耶稣基督而产生盼望。第三，你要在基督里积累厚厚重重的从神那里而来的爱，信望爱。没有这三个字，你怎么活人生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对不对？前面的爱之歌去读一读，四节到八节，十三章哥林多前书。所以让你多而又多的读经了，祷告了，祈求了，敬拜了，赞美了，门训了，这一些东西你多而又让主的话语主的生命充满你，好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从你的角度来讲，就从不再埋怨父母，原谅父母，宽恕父母，让自己容易走过去。你不让自己过关，你也就不让你的身边的人过关。你抓住自己不放，你也等于让身边人过不了关。你捉自己，也就是捉别人。你在父母的面前，父母的事上不断的捉你自己，那你一定会捉你身边的人，无论是男朋友啊，同事啊，对不对？
嗯，
同不同意啊？
同意。
你爸爸是一个不错的人，我这么跟你讲，他需要成长，毫无疑问。但他是一个不错的人，蛮好的。他来我们家住过几天，我跟他深深的相处过，聊过天的。我跟他是同龄人，也很多话讲，他也很多爱感情，很多爱的。我跟方兆阿姨、跟师母还有你爸爸一起到新兵营去看你，记不记得？
记得。
我们是流泪的人呢，你忘了？你爸爸跟我一起流眼泪，一起感恩，多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你不感谢他好的部分呢？他不疼爱你吗？疼爱你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把他想象他是上帝，他不是啊！你别把他想的他有无限的能力，他不是的，他也是人，也有软弱，也是个罪人，也是个讲白一点，也是个软弱的弟兄，也等待着你这位主内的姐妹去关心他，肯定他，帮助他。阿们
阿们。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好不好？给你 C 出来吧，出来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SEEC 啊，小九总是不写名字，来了，你可不可以出来跟牧师面对面说话呢？
这边太晚了，王牧师不是太方便。
哦、那你说吧。
另外那个手机坏了，然后用别人的手机上来的，没得改名。
好的，没关系。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跟那个可依说那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原来一个人脾气非常不好，然后现在就是变得就是比较柔和了，然后这个父母感受到这个变化了，但是如果以前一个人总是就像在咱们大陆这边就是说很多在重男轻女的这个家庭里边长大的女孩子，她从小就一直就是说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然后那个父母呢也从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现在在咱们主里边呢，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生命的存在了，然后他从那个原来那习惯里边跳出来了，但是如果父母不允许跳出来怎么办？
他成年没有呢？
成年了。
那父母有什么权柄不让他出来不让他去什么，有还有这个权柄吗？
他没有这个权柄，但是毕竟他还要和家人相处嘛。如果在一些家务事情处理的时候，父母肯定还是按原来的那个习惯对待这样的一个孩子。
父母的事啊，跟他没关系啊。父母不改变，他可以改变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说这一个女孩子在家里边一直就是说处于这个姊妹中间的一个弱者，然后呢，现在呢，那父母呢，就是说他不想再在这里边处于一个非常就是让这个姊妹们都对他就是压制了那种状态，他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这个关系就是说就感觉了就不是太，就是说不是说咱主里边的那个和睦，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家的关系不是太好了，然后这父母呢就不愿意，就拉着这个人非要让他还像以前那样，那么这时候如果他不顺从父母的话，那父母肯定会不开心啊，这个因为别人就是说那些姊妹就以前的那个他们已经压制惯了这个女孩子，然后他们现在也不愿意，等于说都不愿意，就是说他这种从这里边跳出来以后他们就找不到这个对象了，然后他们都不开心，这样的话这一家人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很好的相处了。
OK，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还听不到你描述的现象，我知道了，那你的问题是
这个女孩子该怎么办？
做对的事啊，活在基督里边呢，有问题吗？
有啊，那父母还有这个姊妹中间就会相处的非常非常的不融洽。
那就不融洽呀，为什么一定要融洽呢？谁告诉你你跟父母你跟兄弟姐妹你跟家人你跟朋友你一定要相处融洽才是真理呢？圣经没这么讲啊，为什么一定要融洽呢？关键就是在这个不融洽当中，你要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这是标准，圣经是标准，是否融洽不是标准。如果我告诉他，我说耶稣爱你，然后爸爸就蹦一头从30层楼往下跳下去，那跟你没责任的，你跟他讲真理他要跑去死，你没办法的，那他就死呗。你告诉他，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愿意在基督里面爱你，然后妈妈一头拿了个剪刀往自己脖子一插死了，跟他也没有关系。
嗯，
当然这个讲法比较极端，为了说明问题，当然要避免到，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意思就是，当这个女孩子她要改变的时候，她要做好一个准备，家人一定没有做好准备，她是整个家。的生命的先行者，有一点像孙中山所谓的革命的先行者，当孙中山要改变这个中国的旧面目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还在京城墙根到处大小便呢，根本就没有想到需要改变，他是先行者， 这个姐妹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属灵生命的先行者的时候，父母家人兄弟姐妹没有改变，没有习惯，太正常了，小九啊，对不对？太正常了。所以他需要做 三件事情，你 做一些笔记了，我告诉你，第一，他自己需要在上帝话语、上帝的真理面前，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正在做什么，自己所做的上帝是不是喜悦，这个是真理上要站立的稳的第一点。第二点，他需要有一群好的弟兄姐妹陪伴他，他身边有一群弟兄姐妹，好的姐妹陪伴的，成为他的生命的，请记住下面这个词，叫做 supporting system， 就是支持体系，
支持的，
支持者，支持体系。有一个体，什么意思呢？他每当在父母家人面前遇到麻烦，遇到困难，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倾诉，他可以回来说心里话，有弟兄姐妹，有身边属灵的人可以给他拥抱，可以给他安慰，他可以在属灵的家人面前哭啊，眼泪啊，分享啊，啊，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得到他生命软弱当中的补助和支持。第三，他需要去，他需要去在那个，圣经真理上更上一层楼，他需要在圣经真理当中不断的学习，啊，比如说参加门训啊，参加主日学啊，参加敬拜啊，参加祷告会，在属灵的事上多而又多的让自己生命的那份爱变得厚重，不要轻飘飘。像我刚才跟可一讲的，你要厚积才能薄发，你不要薄积，然后你后发出了，发现生命里边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被对方一眼就看透，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想表达爱又没有爱，你要想表达真理你又讲不出个子丑寅卯，你说你要传福音，福音又讲不明白，你说你要向他介绍基督，基督是谁你又讲不清楚，你是本身生命不厚嘛，你自己不够厚，那你的家人，你的老我，原来老我的系统当中的人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你是一个空壳子，你是个花架子，你是花拳绣腿，没有真功夫。所以这个时候你很难为主去做见证，所以你一定要回炉，常常回到教会，回到属灵的肢体当中，彼此相互的教导呀。我不知道他是谁了，如果在我们教会，我就鼓励他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主日学、门训、祷告会，我们教会所提供的内容是很丰厚的，如果专心在我们教会的学习，每次做笔记，不断的学习祷告，你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变得很丰厚的呀，这是可以从我们信徒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得到证实的一点。所以鼓励他回到教会中来，当然他如果有他自己的教会，那就在他自己教会成长就好了。我的意思，他一定要有 要有频繁的多而又多的教会生活，补足他的生命的潜力，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当他自己生命走过这一片沼泽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回头兼顾他的父母，兼顾他的兄弟姐妹，兼顾他老我过去的人际关系。不要贪多嚼不烂，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让神来带。小九你知道吗，我们家是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革命家庭，所谓的高干家庭，他们从小到大跟我一起都是在所谓的无神论，这个唯物论共产主义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很少有人去碰过耶稣，碰过上帝，碰过信仰。当我把信仰带回去的人，所有人都把我当神经病，都把我当成一个废掉的孩子，没用的。但是我也不气，我就清清楚楚跟他们讲完一遍以后，我就开始在上帝面前活上帝叫我活的样式。他们也觉得过去能够控制我、捆绑我的方式不见了，我不再受他们控制。原来他们一挑拨一个什么东西，我蹦一跳的，一蹦就三丈高，发大脾气，他们就很满足。嘿嘿， 这个人终于被我把脾气情绪调动起来，现在我不发火了，我不发脾气了，反倒他们变得惊慌失措了。哎呀，这个人咋办呢？不发脾气了，他们慌得很，怕得很。所以你跟你那个朋友讲，叫他不要怕，只要信，信得过他自己，坚持在上帝面前呀，行真道，口出恩言，做对的事情，神会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家人生命，好不好？小舅，
好的，我明白了。
嗯，感谢主了。
嗯，感谢主。
记得注意，
注意
呀。好，还有没有？没有我就撤了。你们都很晚了。呀，小九说你那里已经很晚，不方便了。呀，我看着芳芳在，深深在，叶丽在，夏翔、航航、白白、小九，哎 ，Tony 你在啊，陈楠。我怎么突然间发现你在这里啊，陈楠，高兴看到你啊！我想你很晚了，
我很感动，很感动，听得我，哎呀，很激动。你说的真是好像是，怎么讲呢？神用你的嘴说出来的话，真的，我是这样想，感动，我也不懂得怎么表达。谢谢牧师，感谢主。
你也看到可意其实生命有成长，对吧？你看到他的，他不是没成长，他有的。他愿意成长，他不断的求问，不断的 寻求，所以可意是个，我总是把可意看的是一个很有盼望的孩子。我对可意说，我说可意，你不弃，牧师对你永不言弃。
嗯，
这是我对可意这五六年，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跟他讲这句话。我说可能在你过往的生命当中，一而再，再而三，遭到了不同层次。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放弃抛弃舍弃。
嗯，
当然你们离婚也是给他带来的第一道伤害。我也陪可以哭了很多遍的，知道吧，陈楠，我陪他哭了很多遍。我说当然爸爸妈妈以前是不对的，离婚是不对的，上帝不喜欢离婚。但是谁又去纠缠人过往的这些错不放，上帝都不纪念，让我们继续有一个恩典的佛。所以呢，我也鼓励你呢，也自己生命努力的，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放弃成长了，好不好？我也鼓励你，就是常回来，你回来跟葛一起这样对话是很美。那我也鼓励你灵修啊，祷告啊，参加一下门训，教会的活动你也多参加一下。那我相信在这边，在神话语的生命的教导，应该可以帮助你走出过去生命的藩篱，让你离开过去的咒诅，跟可意建立一个切实相爱的新型的妇女关系。这是我的盼望，好不好？当然，就是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建议了，多而又多的回来陪伴一下可以，他也孤单的，他有的时候口出恶语，对你恶语相向，他也无奈。
嗯，
在他的仓库里边拿不出恩慈的话，懂我意思吗？在他慈惠的仓库里边拿不出恩慈的话了。那我常常鼓励他不要受你们过去的影响。他自己直接在耶稣基督里去得到这份丰富的词汇量，好让他今后口出恩言，这是我的期盼。但是假如你也愿意跟他一起成长，那就你们俩互相相互效力，大家一起往对方的词汇量里面丢恩慈的话，丢着丢着慢慢就丰满， 以后口中都出恩言，不讲咒诅的话，不讲埋怨苦毒的话，那你们俩一同盟多好呢？这是我内心中的期盼，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孩子，但是这是有主的爱，主的恩典，我们不能不为他而活，我们不为他而活，我们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是的，
也请你放心，可以在美国呢，他是安全的，他是有神的恩典的。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走到最后走不下去了，回牧师家来了，牧师总给你一口饭吃，你不用担心。但是我不希望你走到这个地步，我希望你走出一条蒙恩的道路，这是我的期盼。可以知道，因为他没有生危险，也没有生活的忧虑，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希望他走出一条荣耀的道路，让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提起来，就觉得我的上帝真好。这是我的期盼。当我们看到可义的生命的时候，就不断的数算主的恩典。主啊，你真好，主啊，你真棒，这是我的期盼。
谢谢牧师。
你要如果愿意跟牧师一起配合，也跟可义一起配合，我们都一起配合，让我们彼此之间的生命相互建立，好不好？也不是说牧师好到哪里去来帮你，来帮可义。也不是的，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互相的补足，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相爱，好不好？鼓励你，
好，
常常回来，我们就有个对话的机会啊，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牧师，
感
谢
主。耶利举手了，耶利，你最后一个吧，跟你讲完我就要走了。
哦，不是，你辛苦了，你累了。我再问一个，因为我之前我有准备，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吧。就是谈到会幕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去旧约，好像我记得我当时挺感动的，我把这问题想着到时候问一下。我现在有点记不清，就是好像谈到神的同在，会幕里有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您怎么看待？我当时我记得打文字的时候，我感动的都流眼泪了。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我当时就把它做一个问题，想向您咨询的，就是在会幕里能感受到这个，我就这么简单记，您能大概做一个解释吗？
这样子好不好，叶斌？这个问题呢，既然对你这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这么轻描淡写的回答有点辜负了你的在神面前的领受。我是觉得你呢，回想一下到底在哪里，什么情况中，你的感动点，你准备好了以后，你下一次回来问我，或者你可以把问题发给我，我好好回答你，这样会比较更加一点， 好不好？但是我可以简单跟你讲，会幕在表达的简单的讲，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是我们之所以对他有信心的原因。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每每我看到神的会幕的时候，我也会跟你一样，我也会落泪的。我们今天你不觉得我们就在会幕中吗？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神的话语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建起一个会幕来，借着可义的爸爸，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芳芳的回应，也是令我很感动的。就是会幕在我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以马内利。但是我非常珍惜你在神面前的这份感动，我引以为宝贵，所以我不想这么随随便便的应付你，我就简单讲这一两句，让你知道大概的意思。我反倒更加珍惜耶利你在神面前的这个领受，我实实在在是引以为宝贵。下一次你找到以后发给我们，再好好的谈，好不好？
好嘞，
可以吗？
好嘞，好嘞，谢谢。
那行，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太晚了，你们那边已经很晚很晚了。
哦，牧师，我告诉你一个事儿，
说
啊，
说，
我爸五月份来，
爸五月份来啊，
哎，
小航，
欢迎。
方舟阿姨说：“欢迎，
挺好，到时候见个面。”哎，
对，带过来，太好了，太好了。行，那如果没有别的了，我们就到这里啦。方舟阿姨，你在不在群里边？
我在啊。
在群里面做一个祷告，要不要？好不好？谢谢啦，谢谢大家。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愿上帝祝福你们啊，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让你关你人。
好，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呀，参加今天的敬拜，还有主日学，主，看见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耶稣，你使用牧者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教会的肢体，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一同受益。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这一份渴慕和追求，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我们深信你能够。当我们说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主，你却是用你自己的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来带领我们。求主耶稣继续的保守，特别为可以姐妹的生命祷告，求主你坚固她，让她在她的生命里面有主你与他的同行同在，也有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的支持和摆上，愿主你就亲自的坚固我们的姐妹，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上帝祝福了。